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今天中美贸易谈判的协议部分内容呢是得到了公布，到底这个中美贸易战或者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这个关于关税的政策走向会何去何从，这次的谈判又是展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和走势，我们请来澳洲的经济学者 Ryan 唐博士来跟我们做个分析。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格里菲斯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Ryan 唐博士。唐博士你好。
你好，我也没有想到这样利好的消息会这么快出来，而且减税幅度会这么大。仔细想想呢，这后面的逻辑也是很通顺的，因为这正是特朗普总统的一贯作风，我是漫天要价，你也可以坐地回价，这样的商人风格其实尽显无疑。当然这也同时显示出美国现有政府的对外政策上的灵活性，它的身段是很灵活的，与传统的政治家、传统的政府，包括欧盟、包括亚太地区政府的稳健的、沉稳的、保守的外交政策呢，是形成鲜明对比的。所以这决定了以后很多国家不只是中国了，包括澳洲、包括欧盟、包括英国、包括亚洲其他国家，那么以后如何跟美国打交道，至少在特朗普的任期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应该怎么去对待他，怎么去与他谈判。他的做法只是说，我没有牌的时候我可以跳得很高，那么最后结果是怎么样的，我再根据对手的反应做出灵活的应对，这是特朗普的行事风格。美国提出这么高关税的时候呢，前几年就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之后，中国政府所做出的对贸易战的准备的了解是不足的，就是他们美国没有想到中国对贸易战的准备做得这么充分。所以这是为什么就第二个特朗普的任期开始的时候打出的这个贸易战呢，没有能够得到像第一次贸易战那样的结果，中方已经做出了很多的准备，而美国没有准备，只是说我还是要这样做，中国会怕疼，中国会让步。可是实际上中国这么多年的准备之后呢，已经有能力或者有预期，有心理预期，也做好最坏的打算，去跟美方进行这个比较彻底的一个贸易争端、贸易讨论。所以这是特朗普开始发起这个贸易战的时候准备不足的地方，同时也说明特朗普实际上是一个就身段非常灵活的一个政治家，所以他并不会在于哦美国的面子、我的面子怎么样，他是一个非常求实的、求经济结果的一个政治家。当然这个是不是能得到他所想要的经济和政治结果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我认为他恐怕得不到。
那唐博士您刚才也讲到了第一次的谈判其实指的就是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的时候，时任中国的刘鹤副总理也是跟美国就这个贸易问题进行了谈判。有分析呢是认为这次的谈判和当时的那一次谈判看似很相同，但实际上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特别是也有学者分析的时候提到中国在此前特朗普第一次任期的时候跟美国进行了谈判，达成了协议之后并没有履行那个协议。您是怎么看待当时第一次的谈判以及中国是否有履行这个谈判的结果？
和第二个任期最大的不同就是中方所做的准备力啊，就中国在第一次贸易战的时候呢，中国并没有完全准备好要和美国发生那么大规模的、那么强大强度的一次贸易冲突，所以他没有准备好。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包括中方、包括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也没有明白特朗普这个政治家的这样的行事风格，大家不理解。第二个任期以后呢，再次发起贸易战的时候，其实中国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了。这个在第一次贸易战打响之后呢，中美双方的这个贸易协议大概签署了以后呢，中方就提出了一个当时有些很多人不理解的叫做内循环，后来又加了个双循环。那么之所以要内循环、双循环，包括一带一路，包括他自己建立就中国的自己在自己的这个东亚地区、泛亚、亚太地区建立自己的经济圈子，实际上就是在给下一次美方的提出的贸易战做准备，就他在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自己的粮仓来准备这一次贸易战。但是呢特朗普第二任期呢并没有看到中国发生了变化，依然使用之前的手段和策略，只是加大了强度和广度， 但这个可能是不够的，因为美方并没有准备好。简单来说，中方的这个把这个出口东西出口到美国，但是它实际上呢还可以出到其他地方。那么统计数据显示，即使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这个中美贸易基本上停滞，因为关税太高了。但中国的出口数据呢依然提高了8.7%，中国到美国的出口占总共中国出口量20%，这个基本上就没了。但实际上中国的出口还在增加，虽然很小了。会有人说啊，这个中国的统计数据不准确，这个很难说。但总的来说，中国的这个出口数据并没有那么糟糕，可是美国就会很糟糕。那美国的现在我有朋友在美国，那么他们就看到在 Costco 呀，在这个 Walmart 这个货架都空了。那么再过一两个月，可能玩具都买不到，吃的都买不到，卫生纸都会有问题。那么我看到最新的报道是，这个在美国的圣经，就我们读的那个纸版的圣经都会出问题。因为这个全世界的90%的圣经都来自于中国一个南京的一个公司，那么只有这一个公司在供应美国的这个圣经，就纸版的圣经。因为圣经需要用特殊的纸张，要特殊的印刷，而且要经过特殊的批准。那么只有南京的这个印刷厂呢是获得这个宗教组织的认证的，而且获得这个纸张来源的这个纸质圣经的那个纸的来源的这个认证的，所以他只能这么做。这个南京的公司呢，一年要生产大概1.6亿本圣经，很多都要卖到美国去，所以美国没有准备好。比如说，如果想要打贸易战针对中国，那么首先要选到的是什么？是那我的日用品，我的真正来自于中国的产品，这么多产品，大概我能够从什么国家可以做替代，然后再打这个仗。但是特朗普明显没有准备好。当然这个准备不是一个任期能准备好，不是4年、8年、这个12年、16年准备好的。因为中美的这个贸易互相依赖，实际上是几十年积累的结果。
关于中国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所签署的协议没有履行的，
这个因为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中方的谈判策略，其实很多主流的政治家的谈判都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可以达成阶段性的目标，然后呢，我们逐步推进。但是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个，我没有仔细看那个，就是整个他双方签署的协议。那么，比如说中国要承诺买多少粮食，那他后头会有附加条款，这个条款会说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买多少吨，或者以什么价格买，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可能会推迟买或者不同价格吧，全在这个细节里头。所以我们经常英文就会有一句话叫说，这个魔鬼在细节之中。那么这个细节呢，是决定了双方履约的程度，这个是属于灰色地带，很难说谁对谁错。当然如果说句真心话，如果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black or white 的这样的一个 clear cut 的一个条款，说中方必须在某一年的某一天之前按照什么价格进口多少吨的美国的粮食，那如果说中国真的没有做到，那这个是肯定可以去这个 WTO 或者其他的组织去投诉，或者是公开的拿着数据来 argue。 可是实际上这只是美方提出啊，你们的确没有履行，总体上来说是没有按照美方所想要的那个结果达成。但是具体的这个就是这个双方达成的这个协议的具体条款是怎么样，我相信它是有空间给这个中方余地去 play the game 的，我认为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是有这个90天的窗口期，那90天以后会怎么样？
沃尔玛等这个零售巨头已经在这个结果出来之前，已经给中方的这个很多出口商，他的供应商已经说，这个不管这个关税多少，你们就给我供货就好了。沃尔玛呀、Costco 这样大的企业，它也需要有货源。中方呢，当然没有完全开始做。现在呢，关税降下来以后呢，我也看到报道，中国的出口商已经开始加班加点的生产，然后也取消了很多裁员计划呀，取消了减少这个原材料就买入原材料的计划，最近开始全面恢复生产。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呢，给我们澳洲的中小企业提了个醒，就是说在现在这么全球这么不确定，特别是关税政治不确定情况下，应该怎么样布局自己的市场，不光是澳洲市场，世界市场。其实小生意我们也要看到。那么我们在进货，在选取原材料的选取商品的时候，进口商品的时候，应该怎么布局？怎么样平衡美国和中国不断有起冲突的这个情况下的作用？我认为呢，这样的关税的争端呢，或者贸易争端呢，经济争端呢，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恐怕会很长的一段时间，中长期来说会持续下去。所以对于很多企业，不光是中国和美国企业，或澳洲企业，也要考虑应该怎么选取自己的供应商，选取自己的产品市场，自己未来的发展。 这个是一个考验企业家智慧的时候。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格里菲斯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Ryan 唐博士的分析，谢谢你。
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